8月25号，公元2001年10月1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恢复本月的欧洲之行，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照片，首次有美国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向外界展出。中国和美国在华盛顿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周各界媒体报道说，由于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国际局势动荡，以及美英同阿富汗发生的战争，出于安全原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取消原定于本月中旬的欧洲之行。但是本台昨天从达赖喇嘛办公室得到消息，本月达赖喇嘛的欧洲之行没有改变。据捷克共和国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透露的消息，达赖喇嘛原本取消本月欧洲之行，但是受到捷克共和国总统威克拉哈瓦的盛情，预定本月16号从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开始欧洲之行。捷克共和国声援西藏问题组织透露，本月16号，达赖喇嘛以主要嘉宾参加在布拉格召开的奔向2000年研讨会议。本月17号，达赖喇嘛将在捷克共和国首府布拉格向民众就为世界创造和平为题发表演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欧洲之行的国家包括法国、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区。达赖喇嘛办公室向本台透露，本月15号，达赖喇嘛将从达仁萨拉启程赴欧洲访问，但是拒绝回答各国中的重要议程安排。据近期的媒体透露，本月24号，达赖喇嘛受邀参加 Strasbourg 召开的欧洲议会，这是今年7月份由30名欧洲议会代表组成的访问团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时，特别邀请达赖喇嘛今年10月份在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据了解，本月18号至20号在斯洛文尼亚为期2天的访问中，达赖喇嘛就人权和保护重视环境方面在鲁迪莱纳大学发表演说。本月20号至23号受克罗非官方性组织的邀请，计划在克罗海边城市 Splatch 和萨克勒布城就有关人权道德方面发表演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本月15号从达仁萨拉启程，开始访问欧洲的法国、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终点站将在 Strasbourg 欧洲议会上发表演讲。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公开向外界展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近期的照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 Digimed 的报道。
公历1995年5月14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了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金敦确吉尼玛之后，中国政府立即将第11世班禅喇嘛和其家人秘密转移到别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上封锁了一切有关班禅喇嘛和其家人的信息。但是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公开展出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近期照片，是1995年中共当局秘密携走班禅喇嘛以来第一次得到的照片。该组织负责人普琼次仁表示，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全体藏人庆喜的事。他还表示，能够得到班禅喇嘛现在的照片， 也许是中国政府内部泄露了秘密，也许是因为大部分国家、各人权组织、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就班禅喇嘛的现状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后，中方不得不交出其照片。总之，具体情况现在还不了解，但是通过这张照片可以证实，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景敦确定你们还活在世上。中国政府向外界宣称达赖喇嘛确认的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是极为普通的孩子，而中方确认的转世灵童才是符合一切宗教标准的。对此，中方在接受联合国人权组织、各国关注西藏问题的官方性和非官方性组织等的采访时，就有关询问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的下落时表示沉默，并拒绝提供消息。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计划在美国华盛顿正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美人权研讨会中，通过班禅喇嘛的照片要求中方以新的方式面对这一问题，并给予理想的答复，同时能提供班禅喇嘛目前的状况，并在不久的将来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同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会晤。
卫社消息，中美两国官员在华盛顿一连三日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这是1999年北约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首次恢复。双方代表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就共同关心人权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方代表团称，对话在坦诚务实及建设性气氛中进行，双方并同意继续就人权问题举行对话和开展工作。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每天晚上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8:15，印度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17.530千赫16米、15.670千赫19米、21.560千赫13米。我台每天晚上新增添的频道为21.560千赫13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Northern Building, Kangjia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 我台的电子邮件是 vog@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28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在布达拉宫最高的屋顶上，每逢新年的第一天，在日出之前便会举行迎接新年的仪式。那时天气十分寒冷，而我并不是唯一的期待仪式之后的早茶会的人。 而宗教活动一天天全年如是地进行着，直到除夕前一天的喇嘛大舞。但是每到春天，我和我的经师们、随从以及一些政府部门便会搬到诺布林卡，大家排成长长的队列前进，全拉萨的人都出来观看。我一直很高兴去诺布林卡，布德拉宫使我自豪于我们的文化和工艺的遗产，而诺布林卡则更像一个家。它是一系列的建筑在一座巨大而美丽的花园高墙内的小型宫殿和庙堂。诺布林卡意思是珠宝园，它为第七世达赖喇嘛始建于公元18世纪。从此后续的达赖喇嘛又增建他们自己的住所，我自己也建了一座。创建者选的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在诺布林卡花园里，我们种出了重达20磅的萝卜和不可合抱的大卷心菜。那里也有杨树、柳树、红松以及多种多样的鲜花和果树，包括苹果、梨、核桃、板栗和柿子。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还引进了梨子和樱桃。那里我曾在课余时在花园和果园，在孔雀和梅花鹿之间散步和奔跑。那里我在湖畔玩耍，而且两次差点淹死。也在那里，在湖畔，我常常去喂鱼。每当我的脚步声接近时，鱼儿就会期待地跃出水面。我不知道布德拉宫的这些历史遗物又发生了什么。当我想到这些，我不知道，当我的鱼儿在诺布林卡听到第一声中国士兵的皮鞋时，是否也不明显地浮出水面。倘如此，他们早成了他人的腹中餐。我在诺布林卡的另一件趣事是，那里有一部发电机常常发生故障，我因而有任何借口把它拆散。我从这部机器里发现了内燃机的作用，也发现了发电机运转时所产生的磁场。而且我必须说明，我大多时可以把它修理好。我曾企图把这些知识运用在拉萨仅有的3辆古老汽车上，那里有2部1927年产的小奥斯丁，一辆蓝色，另一辆红色混杂黄色，以及一部1931年制的大型美国道奇牌橙色汽车。这些都是曾给前世达赖喇嘛的礼物，拆散了，从喜马拉雅山脉运过来，再在拉萨重新装配的。但自从他涅槃以后，这些汽车就不曾用过，只放在那里羞辱。我希望重新发动他们。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在印度接受过驾驶训练的藏族青年，在我急切的协助之下，他终于让道奇号启动，而且通过从另一部汽车取零件，他也让其中一辆小奥斯丁起死回生。那可是令人激动的时刻。我同时对西藏以外的世界充满好奇，不过很自然的，这些好奇很多时得不到满足。我有本地土册，我常盯着上面遥远的国土，想了解那些国家的生活，但我不认识任何看见过这些地区的人。
以上听到的是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恢复本月的欧洲之行，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照片，首次由美国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向外界展出，中国和美国在华盛顿就人权问题进行对话。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